的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天上现出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头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了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却不爱惜生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从乳口中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来，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来到你的面前。你是那个蛮有能力有爱的神，也知道我们的需求，你如此的爱我们，以至于你拆下你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死，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信靠他。谢谢你的怜悯恩慈，让我们能看见神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看到这个被世界所这个被罪所破碎黑暗的时代。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里，为我们的预备，为谢谢你为这个政府预备这个免疫的针，为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能够预防这个疾病。我们为这里为所有需求的人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谢谢主能够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见面，也借这个机会让那个耶稣的名字被传扬，让我们可以来传讲你的话语，传讲来宣告你的话语，让我们有机会来一起来读启示录，让我们看到将未来的新天新地，神新的创造，让我们在患难当中等候他，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当中耶稣是那个大能的神，这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让我们有机会向众人去传达耶稣的好消息。我们也为Steve 传道和他的家庭马上要去新的地方服事来祷告，愿神你自己预备保守他。为教会当中的各项事工，我们的青年人的事工、儿童的事工来祷告。谢谢主你为我们个人预备工作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供养家庭，也能在工作的机会当中来个荣耀你的名字。为着我们教会当中的其他弟兄啊，包括像 Sam 啊，在社区当中的服事来祷告。马上要开始圣诞的时间了，求主你借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传讲福音给我们的朋友家人，让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圣诞的工作能够卓有成效。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讨论问题是 大家会有什么样对这个魔鬼有什么样不同的认识，个人对魔鬼有怎样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观点。第二部分的读经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个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他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那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了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做智慧，凡有聪明可以计算兽的名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艾欧比牧师现在开始证道。大家好，欢迎来到教会。作为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聆听，一起唱歌，真是太好了。我们正在研读启示录，我之前提到这像是福音的漫画版，不是因为它是孩子气的，而是因为它图像化，色彩鲜艳生动。今天的段落呢也是如此，它充满了各种戏剧性的画面，但是对我们这里来说有一个严肃的提醒，我们想所有的人都需要听到它。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自己也需要听到它，因此让我们一起来研读，一起来祷告，让我们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感谢，当你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明白您的心意，你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学习聆听跟随你，让我们看到这话语的时候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有一部电影叫做普通的嫌疑人，主角在接受当局的采访的时候，他对他们说魔鬼做过的最大的诡计就是告诉这个世界它并不存在。人常常犯两个错误，即使是基督徒来说的话，谈到魔鬼或者撒旦也是如此。第一种错误是过于害怕，害怕撒旦，另外一种呢则是假装它并不存在，把它说成是愚蠢的胡说八道，或者是无关紧要。所以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是有形的，你看到的就是你得到的。无论如何，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身体上，它是中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电脑、我们的钱， 我们只是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此时此地我们醒来，我们工作，我们吃饭，我们生活，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属灵的东西，魔鬼谁在乎。可是启示录揭开了幔子，它正在向我们启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幕后发生的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好像是你去一个花园迷宫，你周围有树篱，有花木，你必须找到出路，你所看到的只有树木。可是当你如果凌驾于它之上，你就看到了大局，这一切就都清楚了。对我们而言，启示录就是它给我们关于上帝的图画，它向我们展示了属灵世界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撒旦是真实的。当我们看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要确定，我们要好好的听。我们今天会看启示录的12到14章，这有3章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可能看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戏剧，分成3幕。这是戏剧当中我们看到的龙，它的爪牙，它的仆役。而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终结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部分。而第一幕是关于龙，那么这个第一幕的第一场是关于女人和龙。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开放在你的面前，我们一幕一幕的来看。第12章是第一幕的它的第一节，我们在第一节当中就看到天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迹象，一个女人披着太阳，带着月亮在她脚下，头上戴着12颗星的王冠，她怀孕了，快要生产了，疼痛让她哭了起来。天上又出现异象，一条巨大的红龙，7头10脚，7头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把天上星辰的1/3拖到地上。巨龙挡在即将分娩的女人面前，要在她孩子出生的一刻吞掉她的男孩子。她生的这个男孩子是，她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她的孩子被带到上帝和他的宝座上面。那女人逃到旷野，到了神为她预备的地方，在她那里过了1260天的照顾。如果这是电影或者是漫画，不难看懂，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女人不是玛利亚，她是上帝的子民。这12颗星在她的皇冠上，他们共同指向这一点。12在启示录中象征着上帝的子民，在这一章这个点上面，它是指以色列人。当你读到本章的结尾的时候，它是指基督徒，它是指教会。这是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女人。然后呢，这是巨大的红龙。如果你还没明白的话，那么就在这里指出，龙就是指撒旦和恶魔。在第9节当中有详细的说明，他在这里描绘了一个可怕而强大的形象。当他一扫尾巴，1/3的星辰从天而降，像龙一样的巨大而可怕。但是他也知道威胁即将来临，因为那个孩子快要出生了。所以在第4节中，他要等待着摧毁这个孩子。所以在第5节中，这个孩子出生了，我们都知道他是谁，对吧？他将用铁杖统治万国。他从哪里来呢？这里是诗篇当中所指的弥赛亚，指的是耶稣。但是在巨龙伤害孩子之前会发生什么？孩子被带到了天堂。在这一行当中，基本上我们是看到了耶稣的生死复活的生平被塞进了那个小小的短句的描述当中。在第6节中，那个女人仍然代表着上帝的子民，我认为现在指的特指基督徒，他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然后他逃到了沙漠，并且他得到了上帝的照顾很长的时间，但时间仍然很有限。到目前为止，大家可以明白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用了短短几句话来描述整本圣经的故事。当然你在儿童圣经本当中是找不到这样的描述的。 接下来是第一幕的第二场，天上的战争，从第七到第十二节描述了同样的故事，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天上也有一场战争，在米迦勒和他的天使对抗着撒旦和他的仆役，一场非常巨大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但是最终撒旦被打败了，他被赶了出去，所有对神的威胁都消失了。你有没有在第十一节看到撒旦是如何被打败的？他是借着羔羊的血和基督的话语，还有基督徒的见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撒旦没有任何能力抵挡我们。当我们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的时候，那个就是基督徒见证的话，我们告诉他们，他们被饶恕了，上帝拯救了他们。接下来到了第三场，徒劳的追击。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撒旦他在追赶那个女人，这个女人记得是上帝的子民。在地上，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撒旦愤怒的对象，因为撒旦知道自己输了，他不能再把这个愤怒发泄在耶稣的身上，他也不能放在天父上帝的身上，他已经被赶出了天堂，但是在他离开的之前的短暂时间内，他会把恼怒放在上帝的子民身上。你会看到那个女人发生什么吗？在第十四节，她会得到保护，鹰的翅膀，就像出埃及记的十九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的在沙漠中得到了照顾，就像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所提到的，当巨龙试图吞没他的时候，淹没他的时候，上帝将其吞没，将其保护起来。撒旦虽然有攻击，但是上帝保护着他的子民。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二章中看见什么？我们看到那个邪恶的属灵力量，它是真实的， 并不是说你所看见的周围这些物理的现实，实际上有一种属灵上的真实。你想想那条愤怒的龙，它在跟上帝的子民开战，它会做什么？它会试图把你拉开，拉离基督，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它在诱惑我们违背上帝的诫命。我们对上耶稣的态度可以更松弛一点，更少一点，更随意一点。弟兄姐妹们，请坚持，不要屈服，抵挡魔鬼并胜过他，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要知道他终将结束，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第二幕，第十三章，我们会看到撒旦的仆役。第一幕是关于龙，而第二幕则是他的心腹、他的仆役、他的爪牙。第十三章继续着上图，我们看到的龙发动战争，海中的兽，还有我们看到有两只兽，第一只兽是从海里出来的。第十三节说，龙站在海边，我看到一只兽从海里出来，它有十个角和七个头，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每个头上有亵渎的名字。我所看见的兽形豹，脚像熊，口像狮子。龙将自己的能力、宝座、大权柄都给了这兽，其中的一个兽的头似乎受到了致命的伤，但致命的伤已经痊愈了，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惊奇，纷纷的追随着兽。人们拜龙是因为龙给了兽权柄，他们也拜兽，问谁能像兽，谁能与他开战。你自己读剩下的部分，但是让我指出几点，注意龙和兽之间的联系。撒旦通常不直接攻击，他的运作方式并不是像你在好莱坞电影中所看到那种怪异超自然的东西，他有自己的爪牙、心腹、他的仆役。现在你读到关于兽的内容，你会问这是什么东西？七个角、七个头、十个角，他的脚像熊一样，还有像狮子一样的嘴巴，它看起来又像豹子，这是什么东西？这很像你如果跟一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谈电脑，像这是会什么感觉？比方说我们和以巴佛说话， 嘿，以巴佛，如果你想要复制一个文件的话，你可以把它拖到你想要的放置的文件夹中，或者你可以选择图标，然后按 Ctrl-C、Ctrl-V， 以巴佛一定会认为你疯了。如果你去想象试图描述一下互联网，大概就更困难了。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语言非常的普通，但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法理解。所以当我们要理解世界末日的时候，也是同样令人困惑的。但是约翰的读者在当时听到这些话，立刻就认出他在说什么，因为他们熟悉他们的旧约圣经，他们知道但以理书。在但以理书七章中，王国和统治者被描绘成兽，有一只豹子，还有一只狮子，还有一只熊。对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出海的兽就是罗马，是罗马皇帝和统治者。在旧约当中，角是权力的象征，它有一个亵渎的名字，记得多米田皇帝，人们必须要称他为神。也有传言说那个尼禄皇帝他没有死，那个致命的刀伤已经痊愈了，他会再回来。也许圣经当中所指的就是指那个事。罗马皇帝受到了个人的崇拜，他与基督徒开战，他赢了。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回到公元的一世纪时代，兽出海指得很清楚，是罗马帝国和当时的统治者。那么第二个兽，从地中来的野兽是什么？它看上去像一只羔羊，它看上去像真的宗教，但它说话就像一条龙。它的话来自撒旦，他是做什么的？他是让人崇拜，让人崇拜那第一只兽，这就是他的工作。同样，那个时候人们很清楚这只野兽代表什么，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90年左右的时候的第一世纪，那个是整个的皇权系统，帝王崇拜，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强迫人们崇拜皇帝，有雕像，有祭坛，强制崇拜。我认为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很明显要解决这个问题，假的宗教就是这样。让我们看一下这一章当中最后的一节，就是第十八节中所提到的666，因为它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最著名的数字。让我来读，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有各种各样的猜测，试图找出那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给字母赋值，并且将它相加，那么你就可以想出一个名字。所以当时尼禄凯撒皇帝很受欢迎，但你也可能猜会是拿破仑、希特勒、马丁路德或者一群教皇。但问题是，如果你要试图找出一个特定的人，却忽略了启示录中数字的象征意义，那么就会偏离了这个重点。可是当你一旦记住了象征意义的话，它就不再那么神秘了。在启示录中，七是代表完整完美的意思，而数字六则是代表不足、不完整、不完美，这是代表人的号码。所以三个六只是为了强调，就像我们经常说 Holy Holy Holy， 就是圣洁圣洁圣洁，这个是强调罪恶的人性的标志。所以大家记得千万保证我们不要跟那个标志有关。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看待那个兽？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说，这是很清楚的，罗马皇帝的权力，建在社会中的皇权崇拜体系，这两只兽在他们的背后是撒旦。在澳大利亚，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同，但是现今的世界还有其他的国家，即使在今天，这个海中的兽和地中的兽也一样存在，穆斯林的国家、共产的国家、塔利班。但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的政府很好，你知道，虽然不完美，有腐败，有错误的决定，但它并不是兽。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撒旦不再工作，他也一样活动。 他只是用着不同的策略在影响着我们，他没有放弃。启示录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很生气很愤怒，他用各种微妙的方式在努力使我们远离上帝。他有可能是反对派，他从媒体而来的反对，制定使基督徒变得很困难的法律和政策，也包括在工作场所的一些逼迫。总之，在任何时代，总有这样的兽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的忠诚，我们所关注，我们的奉献，不是在那些诡异的事情上，在超自然的事情上，而是在微小的事物当中，在可能诱人的事情上面驱使着我们偏离基督。这种引诱无处不在，比如说 Hey Albie， 你不必背十字架，放下它吧，很重的，走简单的路，谁会在乎呢？ Hey Albie， 别再否认自己啦，没有人这样做的，大家都过得很好，上帝给了你，你享受就好。 Hey Albie，你可以拥有大房子、闪亮的汽车、假期和美食，这就是生活意义所在呀。Hey Albie，你可以为你的孩子、为运动、为工作、为舞蹈而生活。上帝被挤到一边，没有那么重要，以后总可以弥补的。Hey Albie，你的基督徒生活放在后面一点吧，只要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就没事了。你不必太认真，有些事情别人也可以做的。你看，撒旦在我面前摆着各样的诱惑，让我们远离耶稣。第三幕，第十四章，讲到了弹琴和收割，让我们很快来完成第十四章的部分。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了龙，它被打败了。第十三章中，我们看到了野兽，看到了撒旦的爪牙，来猛烈的攻击我们。在第14章中，我们会看到了最终的结果。这里有两个场景，弹琴，这是第一到第五节，之后又是144000这个数字，我们曾经在第七章看到他们。就像启示录中所有的数字一样，请注意它的象征意义，12×12×1000，这是旧约和新约中神子民的全部数目，他们的印记，而不是兽的印记。这是耶稣的名字，还有父神。当琴奏响的时候，这是美妙的声音，他们一起唱一首歌，只有这些人会唱，因为上帝已经买熟了他们，他们永远是他的。请好好看一下，因为我希望你在那里，在他们中间，在这144000中间，因为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你就在他们中间。收割接下来是可怕的审判，在第14到20节，耶稣有一把锋利的镰刀，是时候消灭他的敌人了。聚集那些有兽印记的人，他们被扔在了酒榨里，被践踏。这是一张如何血淋淋的画面啊！额头上有兽的印记的人，该如何才能存活下去？这将是彻底的疯狂。诱惑，如果撒旦现在出现，说跟我来，我一定不会出去。可是来到我面前的诱惑，不是那么明显的印记，而是一些微小的事情，比方说刚才所出现的种种的声音。Hey Albie， 放下十字架，你不需要携带，很重，放下它吧。Hey Albie， 别再否认自己了，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做。还有很多上帝的礼物， Hey Albie， 你可以偷偷在电脑上看，没关系，没有人知道。Hey Albie， 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让他坐在后面就好了，你只要说你是基督徒就可以，不必参与其中，别人也可以做。我们看到了在启示录当中神给我们的一个对整个神计划的宏观，可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那些小小的诱惑。撒旦是真实的，他要向他的子民发怒，他要想把他们从他身边拖走， 要求我们遵守上帝诫命并忠于上帝的圣徒要忍耐和坚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上帝，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实知道那个属灵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我们今天祷告，让我们好好的活在你的生命中，遵行在你的旨意，让我们对你忠诚忍耐到底。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讲到的部分翻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